好，我们53回讲到黑山村的这个庄头啊，悟净孝，那么带了一个账单来给贾珍，那么也把这些东西都堆在他们的庭院当中，所以贾珍就在那边一份一份的分出去啊，也可以看到这种大家族亲戚的关系的复杂，那当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说这么多的羊猪鹿肉你要怎么去分，分多分少都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它中间也就会有很多有趣的生活细节的描述，那也包含着啊，贾珍有一点抱怨说今年东西怎么这么少，那悟净孝也当然解释说因为今年雨水特别的多，那收成不太好，那到几月时候又下了一场冰雹，那么很多的动物啊跟这个庄稼都打伤了，也做了一些解释，那悟净孝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么有钱的人家还跟我们计较这么田庄里面一点点的这些差距，那贾珍反而提出了可能我们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看到这种作为富贵的官家到了第四五代的时候他的应酬之大支出之大的为难之处，他说我们不跟你们要跟谁去要啊，意思说其实靠着官家那一点点的心想他们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大的家族的体面以及奢侈，尤其像过年那这种应酬上的送往迎来啊，因为官场其实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他必须平常就要打点好所有的这种关系位置，所以那种送礼恐怕都是我们平常一般人不太能够想象，那贾珍就讲说这几年其实他们家还好，那他们家的意思就是宁国府，他说荣国府他那边府里恐怕花钱就花得更多，那其实我想大家知道他指的是元春，元春回家省亲盖大观园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这个悟净孝就在想说哦，我们也知道这个事，说元春娘娘嫁到皇宫去她回来省亲说你们盖大花园花了很多的钱，可是乡下人的想法就是说元春回来盖房子你们要花钱，可是万岁爷跟娘娘一定有赏，所以绝对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一般人不太了解的一个内情，那贾珍他们就笑了，然后就叫荣哥跟他解释，荣哥说皇帝能够赏多少，赏100两金子不得了了，可是100两金子也不过才1000两银子，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他一年的花费都要4000-5000两银子的，那么所以这里面也在讲说这种大的富贵人家的贵族，他最后就讲说有点像黄伯木做了磬锤子，黄伯是一种有苦味的树木，这种东西拿来做磬啊，就是庙里面敲木鱼的那个磬锤子，外面看起来非常漂亮，可是里面是苦的，那意思说我们外面体面心里苦别人不知道，所以也许我们有时候真的在社会里面看到《红楼梦》，因为这个作者本身经历了最大的繁华跟最大的穷困，所以他看到其实人世间有另外一种平等，那这个平等是说穷困的人总是羡慕说啊，如果我们是他多好，有这样的豪宅有这样的官场，可是大概也不知道那个豪宅跟官场他要负担的痛苦是什么啊，所以他在写出这两者之间，就是悟净孝跟贾珍这样一个贵族在对话的时候形容出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段我们刚刚提到说53回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事件，可是他带出了贾府这种富贵人家他的所谓为难之处啊，所以我们回到文本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细节，那贾珍就跟他在这里解释的时候，那个讲到说这个府里啊，比不得那个府里这几年花了许多添钱的事情啊，添了许多花钱的事情，那一定是不可免的，那个钱是一定要花的，却又不能够又不添些银子来产业，这两年倒赔了许多，那我们不跟你们要找谁去要啊，所以这个话也常常变成社会史家常常引出来，就是地主对于佃农的关系也变成地主的花费越大，那他剥削佃农的部分他也越大，所以他说我不和你要，我和谁要去，那悟净孝就笑着说那个荣国府里如今添了事是有去有来的，娘娘跟万岁爷岂不赏，那贾珍听了就笑着跟贾蓉说你们听听他的话可笑不可笑，那这里其实就说各有各的难处， 事实上这些平民百姓也不了解这些做官的辛苦，所以贾珍觉得不值得跟他回答辩论，那他就要贾蓉去回答。贾蓉就跟他们说，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啊，山村里面的海边的人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娘娘难道把万岁爷的库房都给我们不成？他心里总有这个心，他也不能做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赏的是什么呢？彩缎、古董、玩意儿，总赏不过100两金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就是过去的这种官家，他要花费这么大的东西，可是皇帝就会赏。皇帝赏其实通常表示他不贿赂大臣，他提毛笔字就写4个大字给你，这样，所以体面很好，可是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帮助，所以他们就必须拿着这4个字想办法去要别的钱，就是因为我有这4个字，所以可能银行贷款比较容易啊，或者其他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位置，就是你取得一个权利以后，你在实际上的物质上的好处可能就会跟着来，可是你还要懂得经营，你不懂得经营，光那4个字摆那边大概也没什么用。好，所以贾珍他们其实就在讲，就是说娘娘常常赏赐东西，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有时候送毛笔给黛玉啊、宝钗啊，有时候送的什么一个中国结打的什么东西送过来了啊，要不然就是说很好的纺织品彩缎。我们知道这种东西最为难，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卖，因为它是贵重的宫里的东西，可是是娘娘赏赐，你还不许供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连卖都不能卖，他也不能转成实际的金钱。所以他这里面讲，贾蓉就有一点讲到他们官家的这个苦处，说他赏来赏去就彩缎、古董、玩意儿啊，根本总赏不过100两金子，那么也不过才1000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他这两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好，这里已经透露出贾家外面非常堂皇，里面已经不够用了，啊，每一年都要赔几千两银子，这样的一个收支不平衡的家族。所以也谈到说，为什么王熙凤厉害？因为王熙凤在这里其实维持了一种放高利贷去维持那个平衡，所以她的厉害也是不得已，因为她等于是在一个企业的没落状况里，想要让这个企业再兴盛起来，啊，所以王熙凤变成管家以后，才去玩了很多这种手法。他说头一年，为了元春娘娘省亲，连盖花园，你算算那一柱一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省一回亲，如果再回来一下，只怕就尽穷了，那真的就是钱都要花光了。那贾珍笑着说，所以他们庄稼人老实，分明不知里头的事，黄伯母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就是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是心里面其实很苦。那贾蓉又笑着跟贾珍说，果真那个府里穷了，啊，荣国府穷了。前天我听见凤姑娘跟鸳鸯悄悄的商议，鸳鸯就是贾母的这个丫头，说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那这个就有一点好玩了，就是这么有钱的贵族家庭，难道他们还要去偷那个贾母的东西去当，啊，然后来换钱？那贾珍说，那是你凤姑娘的鬼，哪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就花钱花得太多，实在赔得狠了，不知道要省哪一项的钱，先设出这个法子来使人知道，就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就贾珍他觉得还不至如此田地。可是当然大家这里要衡量一下，贾珍是《红楼梦》里面最典型的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完全不是生产，每天就在那边吃喝玩乐的，所以其实他根本也不知道。所以也许真的知道这个家庭的收支上的为难的可能只有王熙凤，因为他在管家，其实其他的人大概都大辣辣的，也不太，那宝玉也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就让人带了乌金孝走，那好生待他，那这一段就结束了，啊，基本上就是地主跟佃农的关系。下面有一段就开始写到贾琴这个人，就贾琴大家记不记得，他找到了一个差事， 找到一个差事，就是去管庙里面的十二个道士跟和尚的。那结果他听说这边在分乌进孝带来的这些野味，他也跑来要分。贾珍就骂他说，我这些东西是给那些没有工作现在失业的人，你有工作了，而且你有油水，你还来分，你也好意思吗？好，这里面就看到其实是有争执的，就是这个家族这些东西要怎么分，这么大的一个家族，这么多的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为难啊。我们就很高兴，我们今天常常都是一个小家庭，这样子夫妇两个带着两个小孩就很简单。可是以前那种大家族到了300人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一传出讯息说啊，那边乌庄头来了要分东西了，你就很麻烦，因为你不晓得要怎么分，因为分多分少都会发生为难。所以这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就会发生像下面贾琴的这些问题。那贾琴来了就被贾珍骂了一顿啊，就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庙里做什么事？因为他管12个道士跟和尚，这12个道士跟和尚都有每个月的薪饷跟粮米，那贾琴都在克扣，那然后在里面聚赌，在庙里面聚赌，因为庙里面最没有人去抓，然后在里面开赌房，所以贾珍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那这里当然也透露出贾家子弟的败坏已经到了无法无天啊，就是说连家庙当中就设赌场。就在那边抽头啊，搞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把他骂走。骂走的原因是说，你还想分这些东西，你根本油水很多了。可是透露的是其他的问题，好，所以中间就插进了过年前的这一段。所以他就把家里面要用的东西留下来，然后剩余的就派出等地啊，等地就是说有不同的好的肉、不好的肉、好的米、不好的米，都一份一份的堆在月台底下。那命人把族中的子侄都换来，然后散给他们。接着荣府也送了许多供祖的这些物质，还有给贾珍的礼物。贾珍看着就收拾完备，然后就踏着鞋，踏着鞋是说那个鞋子的后跟是踩着的，就是说没有好好穿，所以贾珍的样子也有点邋遢啊，就是有点不正经的那种感觉。踏着鞋子，披着舍利孙的大裘，舍利是一种狐狸皮的一种大衣啊，披着。那命人在厅柱下石基上这个太阳里面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就坐在那边晒太阳，因为天气冷，他就在那边看着大家分东西，然后他也在那边晒太阳啊。那所有的各房的子侄们来领取年物，结果他看到贾琴也来了，贾珍就叫他过来说，你干嘛也来了，谁叫你来的？那贾琴就垂手回话，那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我没等人去叫我就来了。啊，这也很好玩，通常我们说叫你来你再来，他听说哎，这边有分东西了，他就跑来。因为贾琴真的是有一点穷人家，就是这个贾府里面比较没落的那一房的孩子，所以他一直对物质有一种贪婪的那种感觉啊。那贾珍说，我这个东西是给那些闲着无事的，没有进义的，就是没有收入的人，小叔叔小兄弟们，那两年你闲着我也给过你啊，就是你前两年你失业我给过你，你如今在府里面管事，家庙里管着和尚道士们，每个月又有你的分利，那就是你是有薪水的，那这些和尚道士的分利银子又都从你手里过。好，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的心想从你手里过，你是一定会克扣的啊，就是以这样的家族来讲，大概没有人是公公道道，就是每个月薪水就发给底下的人，他都会扣。他说你还来拿这个，你也太贪了啊，就骂这个贾琴，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内使钱办事的人，先前你说没有敬意，如今又怎么了？比先倒不像了。那贾琴说，我家里原来人口多，费用也大，那就有一点辩驳。贾珍就冷笑说，你还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啊。就是贾琴在贾府里面是一个大家看不起的一个小喽啰，可是他到家庙里他就是主管啊，他是主管，每个人都要拍他的马屁，都要奉承他。他说没有人敢围拗你，你手里又有钱，离着我们又远，你就为王称霸起来，夜夜召集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啊，就在那边玩女人啊，娶这种妾啊，那这伙子花的这个形象，你还敢领东西来？领不成东西，领一顿驼水棍去才罢。就说我好好揍你一顿这样子。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带出一点点的这个家族为了分这些东西的这种小小的争议。那当然这个不是大事，贾琴也就红了脸就走了。那有人说北府王爷送了自联荷包。好，你看到过年前这些所有官场的人是多么应酬啊，就那个礼物送来送去，现在在台湾真的不太容易感觉得到。我们小时候是看过这个盛况的，就是看到那种礼物送来送去，然后什么人家送什么样的礼都要很小心，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礼物绕一大圈，一个礼拜又回到你家来了，这样。因为每一家就把礼物重新包装又送出去。我常常跟我妈说，哎，我在上面做个记号，那个苹果做一个记号，就是多久他就会送回来那一盒。所以其实那个是那个年代的笑话，就是大家流行要送礼，而且那个礼物的讲究啊，所以其实很烦。那这些年大概都省掉了这些习俗，可是过去这种家族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在建立各种的关系，所以王爷他们也送东西来。那贾珍就很烦，就命令贾蓉出去款待，就说我不在啊，就躲过了，因为太烦了啊，就简直应酬不完。那这个段落就结束。下一个段落写得非常精彩，是讲祭祖啊。我们前面都没有看到贾家过年祭祖的盛况，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要写祭祖的盛况，有一点不合情理，因为贾家已经过了好几次年了啊，《红楼梦》写到现在过了好几次年，怎么都没有描写到。就他很聪明，就用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薛宝琴。记不记得薛宝琴到贾府来第一次过年，所以他进到贾府的这个宗祠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看到，他就用他的眼睛去描述他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一种文学写法。因为如果宝玉看到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假的，因为宝玉从小在这里长大，他不会稀奇。可是他用的是薛宝琴的眼睛，所以这里面完全像一个电影导演的手法，就是我的镜头现在拍摄到的景物是谁的眼睛看到的，你要让观众感觉到，你这个因为这个镜头它后面有一个人的。它并不只是一个机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烂电影就不知道说这个镜头到底是谁看到的，可是好的电影它一定交代，因为镜头里面还有心情在里面。所以薛宝琴谨谨慎慎，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祭祖，所以他非常小心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摆设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描述了整个祭祖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说到了腊月29，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游了桃符。桃符其实就是对联，就是春联。因为宋朝的时候相信桃花木是辟邪的，桃花木挂在门口可以避邪气，所以就把桃花木挂在门口。可是后来就用桃花木刻出文字的对联叫做桃符，所以最早的对联不是我们今天用红纸写的，是刻在桃花木上的。那其实很多讲究的人家，他们春天的那个春联还是用写完以后刻出来。比如说皇帝可能会赐你春联，那你就不敢只是拿那个纸，你要拿那个纸翻刻挂起来，那个纸你要好好供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挂牌、桃符都在讲春联不是用纸写的，而是用木刻的这些对联，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到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垂门，直到正堂啊，你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去过紫禁城，北京的紫禁城，中国的建筑它有个中轴线，这个中轴线从大门、仪门，仪门是下轿的地方，一直到内部的内三门，比如说它有三进，然后到垂门，然后再进正厅，它是一道一道进去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三进五进，就是进的意思，就是说往里面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发展，它大概有两个规则，一个是往两边发展叫间，啊，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一个是往后面发展，就是一进、二进、三进、四进。所以这里面用中轴线在带出宁国府整个的屋子的那种进深之大，啊，往里面去啊，我们看到大门、仪门，然后到大厅，大厅后面是暖阁，然后到内厅。 然后经过内三门，然后到内仪门，然后到垂门，然后才到正堂，好，才到正堂。这一路正门大开，我们知道过去的建筑一个门面上都是三个门，平常只开旁边的两个侧门，所以右边进左边出，中间的门是不开的。中间的门开绝对是过年祭祖，或者是有非常重要身份的人到了。这个其实跟西方一样，大家到欧洲去看一下那个哥德式的教堂，面西面的门一定是三个，像巴黎的圣母院，中间那个门叫国王门，啊 ，King's Gate， 那个门平常都不开的，就是什么查尔斯王子结婚他才开的，啊，平常都是右进左出，那两个小的门开，中间那个门是不开，所以我们看到一路正门大开，意思说要过年要祭祖了。那两边接下一色的朱红大高照，大高照就是蜡烛，啊，大的红蜡烛在那边照着，那点的两边金龙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蜡烛一排一排这样过去，所以像一条金龙，啊，那个闪烁着那个火焰。那第二天就有贾母，啊，第二天就是三十了，除夕了，有贾母有封诰者，就是有官方的品的。这些夫人们，一品的夫人，二品的夫人，有封诰，就是有皇封诰命的，皆按品级穿朝服。就这个朝服平常不穿，因为朝服穿起来也很累，要挂朝珠，要有顶戴这些东西，所以也很累，平常都不穿。可有大事的时候要按品级穿朝服，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先进宫朝贺，先要给皇帝去致贺，然后给元春娘娘致贺，然后才回来过自己的年。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太了解，就这些官家贵族他们的辛苦，行礼宴饮毕，啊，他们给皇帝拜礼吃了饭回来，就到宁国府暖阁前下轿，啊，暖阁注意，因为这是冬天，对不对？过除夕的时候是大雪纷飞，非常冷的时候，所以那个轿子直接抬到暖阁，它不会在门厅，因为门厅太冷，抬到一个有暖气的房间，有烧暖炉的房间，在那个地方下轿，因为怕老太太受寒，啊，所以抬到暖阁，等于是一个有暖气的停车间，在暖阁前下轿。那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好，下面开始注意这个镜头怎么转。且说薛宝琴初次进贾府宗祠，细细留神打量，这句非常重要，因为镜头就转到薛宝琴身上了，就下面看到就是薛宝琴的眼睛在看。所以为什么要加重薛宝琴？这么多人在这里，对不对？不是黛玉，不是宝钗，不是宝玉，因为他们都看过，所以第一次看到宗祠打开的是薛宝琴，所以必须用薛宝琴的眼睛说，薛宝琴初次进贾府宗祠，细细留神打量，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宇黑油漆的栅栏内五间大门，注意间，我刚刚讲间就是向两边的开间，中间有一个房间，往两边发展就是三间，再往两边发展就是五间，所以它一定是单数的。台湾最大的就是雾峰林家，是十一开间，啊，十一开间，所以它是清朝风的一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开间的讲究，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理解啊，就是它过去一定是一个正房，两边东厢西厢，厢就是旁边的意思，东厢房西厢房，然后再扩展就是五间，就是有一个五间的大门，那上面悬着一个匾，写着“贾氏宗祠”四个大字。就是贾家的宗庙，那旁边写着延圣公孔继宗书。好，注意延圣公就是延续孔圣人的封的这个公爵，叫做延圣公，永远姓孔，对不对？孔继宗当时叫孔继宗，现在叫孔德成，他还是延圣公，啊，基本上就是由山东曲阜孔子的第几代传人，啊，那么传下来，所以延圣公孔继宗书。我们通常看到官家的贾氏宗祠这种匾，通常都是延圣公写，因为你找任何的官来写都没有意义。延圣公代表说有官有权力之后，他希望的是什么？是文化。所以延圣公非常重要，就是说设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权力，可是他代表一种品味，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过去官场设出一个严圣公这样的人，这种人永远没有权力，你说巩德成现在跑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可是有的时候会很重视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文化上的某一种文化传统，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可以要到他的字，那代表他的某一个身份啊。所以官场的人通常不用其他大官来写字，反而是用严圣公、孔季中书，两边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干脑涂地赵信赖宝玉之功啊。上联干脑涂地，这个成语我们现在也常常用，就是说荣国公、宁国公这个家族第一代他们是军人，他们为了保家为民肝脑涂地，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事，几乎死在战场上，肝脑涂地。赵姓就所有的老百姓，赵就是多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百姓，赵是更数字上更大的一个字，所有的老百姓都依赖你的保护养育之恩啊。肝脑涂地赵姓赖保育之恩，下联是功名冠天，说你对国家的功业，你对国家的贡献，你的名声向上达天听啊，功名冠天，百代仰征长之盛。所以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功业，所以几百代之后，我们通常说一个家族繁荣三代四代就不得了，这里的希望是说一百代以后，你的子孙还会在秋天对你有祭祀，对冬天有祭祀。因为征长就是秋季跟冬季，征这个蒸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蒸馒头的蒸这个字，一个古字。那这个字是在讲冬季，冬天的祭祀叫蒸，秋天的祭祀叫长啊，就是百代养蒸长之盛，就是说你世世代代你的子孙在百代之后还会对你有纪念，还会对你有祭祀啊。因为过去就认为说这是家世好风水好才会有一个传言，不然大概三代五代可能祖先就忘了，也没有祭祀可言啊。所以肝脑涂地赵姓赖宝玉之恩，功名冠天，百代仰征长之盛啊，一副工整的对联，也是严圣公所书啊，也是孔季中所写。好，注意，全部是薛宝琴的眼睛在看，而且薛宝琴因为是读书识字的，所以他会念这些对联，他会把细节念出来。那如果是薛蟠，可能就看一看花花的就算了啊。可是薛宝琴又不一样，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镜头的确是薛宝琴的视觉在慢慢在浏览所有的事物。那进到院中，白石甬路，就是一条小路，铺了白的石头，两边是苍松翠柏，松柏都是祖宗祠盖种的树，因为它可以长青，啊，长青，而且它可以长得很老，所以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的古铜鼎仪等器，啊，就是商周的鼎仪都是祭祖用的礼器，所以这些青铜的古铜鼎、古铜仪这些东西放在台座上，抱下前上悬一九龙金字匾，我们一看到九龙金字就知道是皇帝的字了。啊，九龙金字，九龙金字匾就是它的底下衬景的部分是九龙金字，那上面写着“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所以我想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可能曹雪芹在记录他们曹家的宗祠，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的他们第一代发迹的祖先就是曹寅，我们曾经讲过好几次，曹寅是从小跟康熙皇帝一起长大的，康熙皇帝就任为皇帝以后，曹寅变成他最得力的助手，所以他派曹寅做江宁执照，成为他派在江南监督所有百官的一个有点像情报头子一样，所以曹寅他们曹家随时打报告告诉皇帝哪一个官怎么样，哪一个官怎么样，所以他们权力大得不得了。那曹寅在死的时候得疟疾，他的亲戚就报告了康熙，康熙就特别把皇宫里面当时治疟疾的一种特别的药叫做金鸡丸，命令快马九天送到去救曹寅，可是没有救到，到的时候曹寅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 康熙对他的最大的照顾，可是到雍正到乾隆的时候就叫先皇了，所以他们的宗祠里面的这个字应该是康熙写的啊，就是先皇。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曹寅的妈妈孙氏是康熙的奶妈，所以他们的关系的密切是非同凡响。所以这里面讲到宗祠里面为什么会有先皇御笔啊，叫做星辉辅弼。星辉辅弼，我们知道过去认为皇帝的左手右手都有帮助他的人，左边叫辅，右边叫弼，就是你做皇帝你不能一个人老大在那边做，你必须要有帮手的。所以他们其实最早讲星，就说有一个北极星代表皇帝的话，左辅，左边是辅星，右边是弼星，前移后征，前边是移星，后面是征星，所以后来我们就简称辅弼，辅弼就是在讲左右手，就是星辉辅弼，说一说我在做皇帝，可是我是靠你们在做皇帝，你们是我的左右手，宁国公跟荣国公。所以这当然是这个家族很明显，我觉得曹雪芹如果没有经验过这种家族的背景，他写不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平常人看不到，一定是这种家族才会有皇帝先皇御笔啊，星辉辅弼。那两边一副对联写到勋业有光朝日月啊，勋业有光朝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啊，也是皇帝的御笔，就说你们的对国家的功勋可以比美日月，那你们因为对国家有功名有功业，所以这个功名永远不会间断的会带到你们儿孙这一辈，那意思说我会把你们的儿孙照顾好。这个事实上是事实，大家知道曹寅死掉以后，曹寅的儿子曹勇就继任了江宁织造，事实上他那是二十上下就继任江宁织造，可是曹勇命很不好，北上去见皇帝的时候就死在北京了，那你看到就绝后了，等于是绝后。那么绝后的状况里面，这个康熙皇帝为了要让这个家族继续无间及儿孙，他用什么方法，他把这个曹寅的另外一个儿子，他们就是叔伯房的曹府过继过来，过继到曹寅名下，然后继续继任江宁织造。所以这个无间及儿孙的意思说我让你一定有后代啊。那现在一般人认为那曹雪芹从哪里出来，曹雪芹如果是曹府的儿子，他就不是曹寅的孙子了，他反而是过继过来。那现在像高阳先生他们的考证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曹勇北上见皇帝死掉的时候，他的太太马氏怀孕，那这个孩子是曹雪芹，所以他等于是一父子，他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见到爸爸，可是他的继父就是曹府，是过继过来的这个人。所以很多人用这个来解释为什么贾政其实就是曹府，贾政就是曹府，他打宝玉可以打到要死掉，因为不是亲生儿子，所以贾母赶来去骂他说我从来没养过好儿子，话中有话，意思说你不是我亲生的，孙子是我亲的，可是儿子不是亲的。所以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曹家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那可是曹雪芹这个孩子最后看到家族，我觉得他宗祠里面这个描述是有他的感慨，因为到曹雪芹时候这个家族完全败落啊，完全败落，可他应该在他十三四岁之前他是祭祖过的，他是对这个宗祠里面有一个记忆，所以在这里就写出来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对联也是皇帝御笔，五间正殿前悬着一个闹龙田青匾，闹龙就是很多的龙构成的图案，然后田青的一个匾，那写到是慎终追远啊，四个字也是御笔，旁边一副对联写是以后儿孙成福德，至今梨树念荣宁，梨树是讲老百姓，一般的黎民百姓，一般的庶民都怀念荣国公宁国公，可是他们的功业以后会传给儿孙成福德，那都是御笔。里边香炉辉煌，锦帐绣幕，虽然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切。好，有没有发现还是在讲薛宝琴？因为薛宝琴他的辈分很低，所以排队的时候他不可能排在前面，所以他看到有一些神主牌，可是他看不清楚，看不真切，因为太远。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了不起的一个距离感，就让你觉得如果这个导演把镜头啪推到特写，看到上面什么 宁国公假演什么，这就是一个差劲的导演。因为薛宝琴在很后面，薛宝琴不但不是这个家族的人，而且是非常的晚辈，所以在整个祭祖的过程哪里轮得到他，所以他是远远在看，所以他的视觉看不到那个神主牌上的字，可是对联看得到，对不对？对联的字全部形容出来，可神主牌看不真切。所以这里面是作者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常常忽略他整个在讲视觉空间，就是为什么看不真切。读小说人稍不小心就不会注意到为什么看不真，因为是薛宝琴在看，所以看不真切。而且薛宝琴对这个家族的祖先也不了解，所以他就没有讲说啊上面写什么字。所以坏作者就会说啊他看到宁国公假演什么什么牌位，那绝对是坏作者啊。可是这个作者视觉上的了不起，就完全是用薛宝琴在带。只见贾府诸人分朝暮排班立定。朝暮这个字非常的久了，从商周就开始有左朝右暮，就是在祭祖的时候按照辈分跟大房二房在排，左朝右暮排成两班。那贾敬主祭，为什么是贾敬主祭？大房啊，宁国府大房，因为荣国府这边是贾赦贾政，宁国府这边是贾敬，现在文字辈的最长房的这个儿子就是贾敬，所以有贾敬主祭，贾赦陪祭，所以是二房的。贾珍献爵，好，贾珍是大房的长孙，然后贾琏、贾宗献帛，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到献爵是献酒杯，献帛是那个纺织品的东西，有点像哈达的那个东西，宝玉捧香，所以这里面全部有辈分啊，宝玉捧香。贾葛、贾玲展拜坛，就是要跪下去的时候地上要有一个祭拜的毯子，守坟池，守在那个，因为有东西祭拜完以后要拿去烧的，比如说金箔纸这一类东西它是要烧的，要守在那个坟池，青衣奏乐。那乐班是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所以通常就叫青衣啊，青衣奏乐。献三献爵，三次献酒杯，兴拜，兴是站起来，拜是跪下去。我们现在在葬礼里还听到这个字，兴拜，兴跟拜，不是起，是兴跟拜啊，兴就是起的意思。然后乐止，音乐停止退出，众人尾随着贾母到正堂上影前啊，就是刚才讲的仪真、影像这些东西，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户啊，旁边一层一层的挂下来的帘子啊，这些漂亮的丝缎的帘子，还有屏风，香炉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的遗像啊，就是宁国公跟荣国公的像，皆是披蟒腰玉啊，披蟒是他们身上穿着蟒袍，是官服，腰玉啊，我想。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现在遗物的东西，马上来台湾的雷峰塔的遗物里面就有腰带啊，腰带，那个腰带是皮革，可是上面会用玉来贴。那最高的位份比如说11块玉啊，11块玉，这个叫做腰玉，因为它代表阶级跟身份，所以叫披蟒，是说披着蟒袍是他的朝服，腰带上有他的等于代表阶级的玉块啊，腰玉。那现在通常发现这些东西，因为皮革都腐烂掉，只剩下玉。我记得上次大唐的展览里面也有一个很漂亮的腰带，啊，就是白玉上面镶宝石的那个腰带的东西。所以我想，古代这些贵族他们身上的这些服装有很多我们今天不了解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读披蟒腰玉就不太容易理解了。那两边还有几轴列祖的遗像。贾行、贾止从内仪门挨次站立，直到正堂廊下槛外，然后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所以男眷都在外面，女眷在里面。那众家人小厮都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好，注意过去的讲究是什么，你这天晚上所有的除夕夜晚吃的菜你必须先要祭祖， 我们小时候当然家里面没有像到这么排场，可是如果这一天晚上有十二道菜，每一道菜做完先祭祖然后才能吃的，那你如果偷吃一定挨打的，因为觉得是要先给祖先享用的，然后再撤下来再吃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甲行甲止就接了，按次序传至阶下甲敬手中。不晓得有多少人，你看到甲行甲止都是草字头，草字头一定要交到玉字辈的，玉字辈再交给文字辈的，所以交到最后是甲敬交到手中，然后甲敬再把他是长房长贾蓉是长房长孙，所以只有他跟女眷在槛内，在房间里面，所以贾敬拿到菜以后就传给贾蓉，所以贾蓉等于是男客的东西转给女眷中间的，因为他是长房长孙啊，所以他辈分低，可是长房长孙又有一种跟女眷的亲近，所以他就把菜再传到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就传给凤姐，凤姐传给尤氏，然后再传到供桌前，再传到王夫人，王夫人才给贾母，贾母才把这个菜捧放到桌上。好，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祭祖的时候去供这个菜是女性，是家族里面的第一代的女性的长辈，就是贾母，她把菜放到桌上，那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其实非常明显的证明，曹雪芹如果没有经验过家族里面的过年的祭祀，他写不出这一段，因为这里面有细节。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八十回以后怎么这些东西不见了，所以不得不怀疑，虽然其实像高阳他们还认为后四十回应该也是曹雪芹写，可是大家起疑的原因是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没有经验过这个家族的事件，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不在现场。可是现在我们讲现场说西面东向立他都写出来，这就是细节，你不在现场你绝对不知道，那个菜怎么传的你也不知道，因为这种祭祖的事全部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曹雪芹在十三四岁是应该经验过家族里的这种大事，然后之后他晚年写这个时候才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贾母把这个东西放在桌上啊，一直到菜饭汤点酒茶都传完了，每一道都要传到，贾蓉才退出下阶，归入阶位之首啊，归到他自己的位阶的那个位置。然后当时凡从文旁的，贾敬为首。贾敬是第一个啊，就是文字辈的有贾敬、有贾赦、有这个贾政，那玉字辈的就是贾珍为首。因为贾珍是长房的玉字辈的长房，所以贾珍为首，在下是草字头的是贾蓉为首，所以你看到永远是有大房二房之分，宝玉不可能为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贾宝玉的爸爸贾政是二房的老二，这样可以了解吗？贾珍是大房的老大，贾蓉也是大房的老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都要有一个代表，就是他们是大房的啊，大房为大。那左朝右暮，男东女西，等到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起跪下，所以贾母不跪你还不能跪，因为贾母变成一个号令者，所以贾母下跪，然后大家才一起跪下，然后将五间正堂三间抱下，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池内花团锦簇，无隙空地，鸦雀无声。就是这个家族之大，人之多，满满的，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表示那种严肃繁华，可是严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就身上的佩剑有一点声音，可人是不敢讲话的，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起跪就是男人在站起来跟跪下的时候，他的衣服跟靴子鞋子会有一点摩擦的声音，叫飒沓啊。起跪靴履飒沓之响，然后一时礼毕，都在讲那种安静。贾敬、贾赦连忙退出到荣府，专等与贾母行礼。刚才是祭祖，现在是祭你家族里的长辈，祭拜家族里的长辈，所以赶快要去拜贾母，因为她是最高的一个辈分了啊，因为她是贾代善的太太，所以这些做子侄跟儿子的，就是贾敬他们、贾赦，就赶快要去拜贾母，跟贾母行礼。 尤氏上房早已就席地铺满红毡，铺了红地毯，当地放着象鼻、三足、秋颜、柳金、珐琅、大火盆。那没有经过的就写火盆就好了，火盆就是烧火的一个盆子。可是经过的人他就会是象鼻，因为象的鼻子做出来的三个角，有没有看过香炉有一种像象的鼻子做出来弯弯的三个角，就是象足、象鼻的三足，秋颜是泥鳅的颜，所以那个香炉的表面的圆是有点像泥鳅的背一样圆圆的啊，不是那种有棱角的。象鼻、三足、秋颜、柳金，柳金我们提过在工艺里面从春秋战国出来的，用水银加金粉去蒸馏以后让黄金附着在铜器表面的叫做鎏金。珐琅是波斯传进来的一种工艺啊，就是填珐琅彩，填珐琅彩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有中国的技术也有西方的技术在一起。其实如果大家去故宫看到清朝很喜欢鎏金珐琅，因为它很辉煌灿烂，光是鎏金只有金色，可是有珐琅的时候它就有宝石色彩出来，它里面会镶很多珐琅的制作。那这个是一个火盆，那正面炕上铺着新的红毯，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银枕，这是准备贾母做的，对不对？贾母要让大家磕头的时候先要摆好那个大红彩绣云龙捧寿，这个才适合贾母的身份啊，就是贾母高寿的意思。一个靠背，靠背是靠在后面的，银枕是两个手放手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古代的家具坐起来真不舒服，可是他是不知道其实不是那样做的，他一定要有靠背跟银枕，不然的话当然坐起来硬邦邦的。你可以看到乾隆的画像就很清楚，旁边的那个银枕好大，两个银枕靠手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靠背，所以那个椅子做成那么大，其实他坐的位置小小的，大部分的位置是靠背跟银枕把它撑住的这个位置。好，靠背银枕，另外有黑狐皮的符子，就是搭在椅背上的黑狐狸皮的这个靠垫搭在上面，大白狐皮的坐褥啊，上面还铺了一个白狐皮的一个褥子，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了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就是跟贾母同一辈的几个老妈妈，可能是家族的奶妈，也坐在这里，那让大家来敬拜。那这边横头插排之后小炕，插排是一种板壁，就过去的柱子做完以后底下做半截的墙，上面就可以用那个木板去插出隔间，做隔间的叫做板壁，那有时候可以撤掉的啊。就在板壁插排的小炕上也铺了皮褥子让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四面相对12张雕漆椅子，都是一色灰鼠椅搭的小褥。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最容易看出曹雪芹的功力，就曹雪芹绝对是一个记忆力不得了的人，就是他童年青少年经过的家族繁华，他竟然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面用形象复制出来。我们现在想着小时候过年有时候12道菜想出3道，很多都想不起来，可是曹雪芹的厉害就是说所有的细节都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比较80回40回的原因，就是80回以后这个细节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断定是不是一定不是曹雪芹写，是不是是高鹗补，可是实在让人起疑的原因就是怎么细节会不见，因为曹雪芹前面80回的细节多得不得了，这些就是讲就连几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放全部恢复场景啊，这种能力是很惊人的。因为我们说他晚年很落魄，那落魄的时候这个场景都不在了，可他必须在记忆里调动场景才能够把这个铺排出来啊。好，每一张椅子下一个大铜的脚炉，就是暖脚的，然后让宝琴等这些妹妹们坐了，然后尤氏用茶盘亲自捧茶给贾母，那贾蓉的太太就捧给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给邢夫人，然后贾蓉的太太又捧给众姐妹。你看到这个都是我们要讲的细节。其实很多人读《红楼梦》对这个东西很不耐烦，就不就跳过，觉得53回是我问很多人都跳过，因为它没有事件发生。可是看到作者功力最好的是在53回，就是这就是文学描写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现在如果我今天弄一个文学班要看这个人将来可不可以做作家，其实你就叫他讲话就好了，就说你刚刚去了哪里， 那大家说，哦，我们大圆柏，然后你就看到说这个人他就开始讲说他看到什么，然后你一个人如果可以讲两个小时，一个人只两分钟讲就没有了，你就知道谁是作家了，因为他的细节多，他的观察多，他的记忆多，然后他的描绘多。因为作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经验的东西常常是一样的，可是经验之后能够在脑海里面组织，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自己很看重53回54回，因为我觉得真正曹家的气派在这里才看出来。那前面有一次是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次写得非常精彩。现在是第二次过年，是薛宝琴的眼睛在看啊。那凤姐李纨他们都在地下伺候，吃完了茶，新夫人就赶快起身服侍贾母。贾母吃了茶，就跟老妯娌闲话了两三句，就说看轿，看轿说备车的意思，就我要回家了，因为他现在在宁国府，对不对？他要回荣国府去。那凤姐赶快去搀起来。那尤氏就笑着说，已经预备老太太的晚饭了，你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要不要吃了晚饭再回去啊？就是留她吃晚饭，那难道我们就不及凤丫头不成啊？就有一点故意在说吃醋，说你们荣国府有一个凤丫头在照顾你，你就不肯在宁国府赏脸。那凤姐就挽着贾母说，老祖宗快走吧，咱们回家去吃，别理她。就有一点两个妯娌之间在开玩笑，就假装在吃醋，贾母就笑了说，你们这里供着祖宗，因为他们是宁国府是大房，大房是负责供祖先的，你们供着祖宗忙得什么事的，哪里搁得住我闹，那我在这边会让你们分心的，你们还是好好专心去供祖宗好了，况且每年我都不吃，你们也要送过去，那你还是送过去吧，我不吃留着明天再吃岂不更好，这样就表示赚了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过年时候喜欢讲开玩笑的话，就是大家喜喜乐乐的那种感觉，那说的大家都笑了。然后又吩咐他好生派妥当的人夜里看火，好，过去最注意的就是过年就是火，因为大部分的火灾都在过年出来啊，因为火灾，因为木造的房子最怕就是火，所以你们看到包括皇宫里面都有大的鎏金水缸，都是为了防火。而且我们也看到后来高阳的考证，曹府后来革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王府失火，所以变成很大的罪过啊，就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失火变成惩处官员的很大的罪名，就是你没有把火看好。所以我们记得前面有一次大家说啊，马棚里失火，贾母就忙得不得了，赶快站起来看，因为他会紧张啊，对于失火他就千叮咛万叮咛说，夜里一定要好好看着火，这是不能大意的啊。那尤氏就答应了，就送出来到暖阁啊，还是暖阁前上轿，然后尤氏他们就闪过屏风后面，小厮们才领轿夫上来。注意，这次还是细节。贾母上了轿子，尤氏在服侍他上了轿子以后，尤氏要退到外面去回避了以后，抬轿子的男人才能出来，因为不能看到这些贵族的妇人。这样可以了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细节，因为你没有经验过，你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过去的这种贵族夫人的这种严防啊，就是尤氏等闪过屏风后面，小厮们才领轿夫上来，啊，所以才这个差别。那请了轿出大门，那尤氏也随邢夫人回至荣府。那这边轿出大门以后，只见这一条街上东边河面设立着宁国府仪仗执事乐器，西边设立着荣国府的仪仗执事乐器。仪仗执事乐器就是我们现在在妈祖进香前面走的那个叫仪仗执事，就是有不同的位阶会有不同的仪仗，不同的执事，就各种武器肃静的牌子、回避的牌子，这个叫做仪仗执事乐器。那来往的行人皆平退，不从此过。你可以看到荣国府、宁国府过年附近社区里面所有的老百姓都不敢走这条街，就这条街被封街了，被封街，因为等于是他们贵族要来往，所以老百姓都不敢从此过。那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直开到底，如今便不在暖阁前下轿，因为回家了，所以轿子直接抬过暖阁，过了大厅，转弯向西，到贾母的边厅上下轿。好，我还是要讲，这就是细节，这个没有经验过绝对写不出来，所以包括那个房子里的空间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我们会觉得贾母都在暖阁下轿，可是回家就不要在暖阁下轿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他的车房底下，按电梯就上去了。 那他根本没有什么暖阁下轿的问题，因为暖阁下轿是在另外一房别人家里。好，所以这些细节你可以看出作者绝对讲究他的写法，因为出门跟回家是不同的写法的。好，然后贾母都到了正室了，那也是锦衣绣屏焕然一新，就是过年，所以所有的幕帐啊，这些窗纱都要糊新的，都要换新的。当地火盆内粉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就归了座，老妈妈们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赶快又起身，只见两个老妯娌已经进来了，大家拉着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就他们要行礼，贾母当说不可以，就说我们是同辈的，不要行礼了啊，就是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就回来了，归了正座，贾敬、贾赦领诸子侄进来，贾母笑着说：“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吧？啊，所以这一年难得你们把家管得好好的，你们不要跟我行礼了。”那一面说，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过了礼。我们小时候也是要给爸妈拜年，然后拿压岁钱，那爸妈一定说不要拜了，不要拜了，就拿压岁钱。可是你当然知道那是客气，你真的不拜他就翻脸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过去的客套啊，就说贾母说啊，你们一年也都辛苦了，你们不要拜了。可是他一定拜的啊，男一起，男边一边，女边一边，行过了礼。那左右两旁设下了交椅啊，交椅就是那种可以折叠的临时性的椅子。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座受礼，就是按照不同的辈分一个一个行礼。那梁府的男妇、小厮、丫鬟也按差役的上中下行礼毕。所以这个行礼不只是家族，也包括了佣人。佣人有上阶的、中阶的、下阶的，有不同的阶级。那小丫头还要给大丫头行礼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阶级森严的关系。然后又散压岁的钱，所以拜完礼才散压岁的钱，啊，才发这个压岁钱。荷包、金轲子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啊，就是这种饮料性的东西。屠苏跟合欢都是一种草类的东西，所以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调酒类里面放薄荷啊，放什么就是香草啊，屠苏、合欢。来做成的酒，吉祥果、如意糕都是为了讨吉利，所以把水果做成吉祥的样子，把糕点做成如意的形状。那贾母就起身进内间更衣啊，还要换衣服的，因为刚才她穿的带比较正式，因为要行礼，换内间更衣。众人方各自散出，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啊，灶王爷就是管炉灶的，灶王爷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相供啊，就是拜天拜地拜所有城隍啊，这些纸马的东西。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脚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脚灯。脚灯是过去用动物的脚磨过以后做出来的灯，这种灯是风灯，因为是挂在外面用，所以风吹的时候它不会灭，就是纸的灯笼不能够在外面用的，所以脚灯或者玻璃的灯都是在户外用的，啊，都是在户外用。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讲的是大明脚灯两六高照，就是路灯，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团锦簇，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每个人要穿新衣服的，啊，穿新衣服，所以打扮得非常漂亮。一夜人声嘈杂，笑语喧天。爆竹起火，络绎不绝啊，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景象被作者所描绘。好，第二天是正月，正月初一就是大年初一。次日五谷，天一亮，贾母等又按品大妆，就是按照他的品地化妆起来，摆全副执事，就他所有的这个他的阶级应该有的执事的仪器全部摆起来，进宫朝贺。因为你要先给皇帝拜年，先给娘娘拜年啊，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元春不是生在元旦吗？所以这天是他生日，所以兼祝元春千秋。 引宴毕回来，再到宁府，再祭过列祖，然后回家受礼毕，然后大家才拜年，给贾母拜年。那就换了衣裳歇息，所有的贺节的亲友一概不会。好，所以因为贾母混到这个辈分了，所以大家来拜年他可以不见啊，可以不见啊。我们小时候知道，那个常常有时候那个老祖母他们就会这样子，就说不见客的，因为太累了啊。就是因为每一次见客他又要打扮穿衣服起来拜啊什么，搞个半天，所以就一概不会。因为当然一定要到那个辈分啊，一概才能够一概不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薛姨妈、李婶，他们就来陪着贾母来说话聊天，或者跟宝玉、宝琴、宝钗、黛玉赶围棋、磨骨牌、做戏，就打打小牌啊，玩围棋啊。他们就跟孙子们在一起，就过年上比较开心。王夫人跟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啊，就是每一天都有酒席的。那边厅上院内皆是细酒，亲友来的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那早又元宵将近，好不容易忙了七八天，觉得过年可以忙得差不多了，元宵节要到了，所以荣宁二府张灯结彩啊。因为元宵节是一个上元节，第一次月圆的节日，所以一定要挂很多的灯笼结彩来庆祝。所以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第二天贾珍又请贾母，接去随便领了半日就去玩一玩。那王夫人跟凤姐连日被人请去吃酒，不能胜计，就是他们每天要应酬的，这些贵妇人就常常要出去做应酬。那到了十五日之席啊，就是元宵的这天晚上，贾母就在大花厅上命令摆几桌的酒席，定了一班小戏，满挂各色的家灯啊，所有的灯笼，带领荣宁二府的这个子侄孙男媳等家宴啊，家里的宴会。贾敬素不如酒，贾敬不喝酒，也不去请他，因为贾敬在庙里，喜欢在庙里这个修行，所以后日十七日四祖已完，他便出城休养去了。就他是住在道观里的，所以这几天在家内也是静室莫处，一概无听无闻，不在话下。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完全在讲这个家族里面的这种排场。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段就讲到他们家里面摆设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假设到了家中，跟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寡耳，然后锦绣银谋，其曲变快乐，另与这边的不同。那这边贾母花厅之上摆了十来席，你看光是家宴摆了十来桌啊，所以这个家族之大是很惊人，摆了十来桌，每一席旁边设一个鸡茶几，鸡上设炉瓶三室啊，就是香炉啊、花瓶啊这些东西，焚着御赐百合供香，又有八寸来长、四寸宽、二寸、三寸高的点着宣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这些都是细节。可是这一段有一点点不同版本的差异啊，有些版本里面出现了一个惠娘这个角色，就是刺绣非常好的。所以《红楼梦》因为当初最早是手抄本，在流传的时候未免会有不同抄本的不同。抄本很奇怪，抄本就是你在手抄的时候，忽然你可能就自己添油加酱进去了。所以目前发现的抄本都有不同，那我们前面看到都是小不同，这一段出现大不同。我觉得是有一个惠娘非常会做广告，就要为了告诉人家说她是江苏苏州的绣多么好，就讲了好几页的这个绣。现在有些版本就删掉，可能看李仁的版本，这一段就已经被删掉，可是在很多的石印本里面这一段还保留。那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应该不是曹雪芹手笔啊，因为曹雪芹不至于最后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去写惠娘这一段写这么多，他基本上只是要写排场。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遵守曹雪芹原来的，大家现在一般把惠娘删掉以后，就是看到家里有各色的旧窑瓶，然后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这些鲜花啊，就是中国的插花其实是有名堂的。岁寒三友里面会用到松枝啊、竹子啊这些东西来插花，就岁寒三友、玉堂富贵里面大概是有牡丹这些东西啊，这些不同的插花。上面两席是李婶、薛姨妈、贾母，东边设一席是透雕的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银枕皮褥俱全， 塔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的羊漆描金小鸡。注意，羊漆描金小鸡，我一直觉得很像很像路易十五宫廷里用的东西，描金，然后有点带浅粉色描花的这种小茶几，就是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的家具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很小巧，所以这里特别加了一个羊这个字，就是这个东西大概不是本土的啊，羊漆的一个描金的小鸡，鸡上放着茶碗、寿与手巾，喝茶的、漱口的、擦嘴的手巾，这必有一个眼镜盒子。好，我们注意眼镜盒子当时也很多是西洋做，因为西洋的光学已经发展出来了，所以会用水晶去磨出老花眼镜。好，开始有眼镜了，眼镜盒子，贾母就歪在榻上跟众人说笑一回，然后又自己拿着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所以很像那个西方的贵族老太太看戏的样子。所以这个眼镜也可能不是戴的，也可能是有一个长柄拿着的，就是我们看到西方看歌剧的时候拿着那样的一个小眼镜。所以洋物在《红楼梦》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常常用到洋这个字，有时候它不用洋，可是你知道这个眼镜在光学的发展里可能是西方的东西。那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了美人拳捶腿。美人拳是一种做出来的一个玉做的像一个拳头的东西，然后可以拿着两个棍子这样捶腿的，就是不是真的用手去捶，而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美人拳捶腿。那榻下不摆席面，只有一张高几，设着璎珞、花瓶、香炉等物。璎珞是宝石串起来的一种项链性的东西。那设一个精致的小高桌，设着酒杯、匙煮啊，汤匙煮是筷子，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命令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个人坐着，他最疼的孙子孙女就坐在旁边。每一肴一果来，先捧与贾母看了，就是有菜来的时候拿给贾母看，贾母要的就留一样一两样，人家就夹给他，所以其实是有人在旁边服侍的啊，他当然不用自己去夹菜，所以就拿来给他看，然后他再选菜。那这四个孙子跟着贾母坐，所以下面才是邢夫人、王夫人的位置。那再下来就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的太太，西边一路是宝钗、李文、李琦、迎春、探春、惜春，他们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连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好，连三聚五就是有一点西方的吊灯是往上发展的，中国的吊灯是往下发展的，连三聚五就三个一串五个一串的那种大吊灯，可是它是往下坠下来，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西方的水晶吊灯有时候都是连枝，是往上的连枝，可是中国那个常常是一串垂下来的，就连三聚五的芙蓉玻璃的彩穗灯啊，彩穗是底下结了很多流苏的，每一个席前竖一柄七杆倒垂荷叶，叶上有毒信插着彩竹。这个也许现在朋友不太懂，你比较容易看，就是说在 Art Nouveau 新艺术时代，西方做出一种金属的灯，上面可以插蜡烛的蜡烛台是荷叶，可那个荷叶可以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台湾现在有仿制的百合灯，就是玻璃的百合花跟铜的管子，可是那个管子你可以扭的，它可以调那个角度的，就是那个是欧洲大概新艺术时代发展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贾家用到类似这样的灯，上面信这个字就是毒信，就是插着蜡烛的那个尖起来的金属的尖的东西叫信啊，毒信插着彩竹，荷叶是早珐琅的活计啊，又是一个波斯传来的一种工艺技术，珐琅的，然后它是活的，就是它可以转动，可以扭转，那如今都把荷叶扭转向外，把灯影逼住，全向外照，所以看戏分外真切，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像今天舞台的 spotlight， 就直接这些东西转过来全部照着舞台，所以舞台就很亮，等于是灯光的这个照明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看戏分外真切啊，窗格门户一起摘下。窗格门户就是刚才提到古代的门扉都是可以卸下来的，那为了大家可以看戏方便就把门扉卸下来，所以一起摘下，全挂了彩穗各种宫灯，廊檐内外两边游廊罩棚，将各色羊角灯、玻璃灯还有搓纱，搓纱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也有叫做料丝的，就是其实是一种玻璃，就玻璃吹的时候拉成细线做出来的灯叫搓纱，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透空然后照明特别好的，就是如果你在威尼斯看过玻璃工厂吹那个玻璃，可以吹拉成细丝，然后用这个细丝缠成的灯叫搓纱。那这是当时西方非常贵重的一种工艺，可是贾家里面有用到搓纱啊，搓纱灯，然后料丝，料丝跟搓纱是同样的一种做法，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珠灯挂满，就是他们有点像过灯节嘛，元宵是灯节，所以挂满了灯，然后廊上几席就是贾珍、贾琏、贾环、贾从、贾蓉、贾琴、贾云、贾玲、贾好，就是几个男生，那贾母也就派人去请族中的众人，可是有些人因为懒于热闹就不来，有的是家里面没有人看房子也不来，有的是因为疾病咽残啊，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来，也有是妒忌富贵，那觉得自己很惭愧很贫穷也不来。好，你看到那个曹雪芹非常有趣，讲到人的心情，就是亲戚这么多可是能来的并不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有的是妒富愧贫的那也不来，有一些是怕凤姐的，怕王熙凤的赌气也不来的，或者有修手修脚不惯见人的啊，有一点自闭症的他也不能来，所以族中虽多女客来的不过是贾俊的母亲娄氏带了贾英来了，那男子只有贾云、贾琴、贾葛、贾玲四个人，现在凤姐手下办事的来了啊，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所以当下又有林之孝家的管家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张桌上搭着一条红毯，毯上放着选镜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彩绳串好。好，这个是最漂亮的场面，就是刚刚新出局的铜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新钞，我们现在要发压岁钱还会到银行去换新纸币，过去是新出局就造币局新出来的铜钱是发亮的，因为铜钱用久了也会有铜锈，所以那个新铜钱特别漂亮，所以用大红彩绳串好，然后这个东西是要说做赏钱的，因为贾母在看戏说哎，这个演员演得很好，就说赏，然后就用那个簸箕啊，就扫地的簸箕，扫一簸箕的铜钱就往台上倒，然后就哐哐啷台上就响。我听到长辈讲，梅兰芳唱戏的时候还有这个场面，就梅兰芳唱戏说那个什么贵妃醉酒一卧鱼下去，打底下就叫好，然后就一簸箕的银元就倒在舞台上，就哐哐这样滚来滚去。我在想，哎，这样演戏蛮好的。他那个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门票没有多少钱，可是其实是靠进来的人给赏钱的，所以你是不是名角就看说这个赏钱多不多，所以等一下你就看他们在演这个西楼会。西楼会是清朝一个剧作家叫袁余令写的一个戏啊，袁余令，袁世凯的袁，余是余右任的余，命令的令，袁余令写的西楼会。西楼会其实也是蛮传统的那种才子佳人故事，就在讲有一个男孩子叫余叔夜，余右任的余，叔叔的叔，夜晚的夜，那余叔夜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叫穆素辉。好，过去的才子佳人故事都是如此，就是男孩子从小家教甚严，就在读书，十年寒窗，他唯一离开老爸的时候就是去考试的时候，进京考试，所以通常爱上妓女都那个时候，然后他第一次离家很寂寞，然后也没有人管他，所以他就常常去酒楼，然后就认识风尘女郎，然后这些妓女都是会诗词的，所以他们就会变成他第一个恋人啊，就爱上了这个穆素辉。那后来他父亲老爸很生气，就派了一个董文豹啊，派来抓他，就是文豹就是家里的一个老家人，就是要把余叔夜带回家去，所以等一下你看到那个文豹出来就是要带余叔夜走，可这种就是丑角， 他不是主角，所以他就可以讲一些好玩的话，说啊，今天这个贾母在家宴，那么元宵节我也赶进去吃个果子。他就把现场的环境跟戏剧叠在一起，贾母听了以后就很高兴，说啊，这个文豹很聪明，赏，然后就砰砰砰钱就倒到舞台上去了。好，所以这里面就看到那个元宵的某一种盛况。那这个盛况一直要延续到54回，到54回的时候看到猜灯谜、行酒令、唱曲，那么你真正看到这个家族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的那个繁荣。可是53回、54回是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大概在这个之后也慢慢看到家族的没落的荒凉，这是几乎到了盛世的巅峰，到了最高潮的极盛时代，所以在繁华里也透露出一点凄凉。所以在54回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会看到一个转折啊，就是在那个繁华极盛里面的一种哀伤的感觉慢慢会透露出来。好，我们就53回先讲到这里，我们下午再讲54回，谢谢。